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那 AI 绘画现在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你只要输入几句话， AI 就可以帮你画出你想要的图片来。那甚至是说你想要画任何的风格大概都可以，只要你指定的够清楚。那 AI 绘画的一个模型其实也有非常多种，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现在要使用这种 AI 绘画，大概都只能够连到一个网站，然后使用一个远端的伺服器来画图。那有没有办法能够自己在家里的电脑也能够建制一套 AI 绘图的模型呢？电脑网的编辑李文在网站上也写了一系列关于 Stable Diffusion 的一个教学的文章。那我们今天其实请他直接到现场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想要建制一套 Stable Diffusion 的系统，应该从哪里着手？那文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文恩。
我问你，什么叫 Stable Diffusion？
其实就是 Stable AI 这间公司他所开发的一套图像生成的，就 AI 图像生成的软体方案。那包含很多部分，那包括就是说从所谓我们输入的提示词转换成 AI 认得的指示指令，然后跟它一些图像资料的等于是 AI 模型的互动，然后最后才生成图像。
我发现你好像一下子突然被问倒了，但是我本来一直以为说你只会告诉我说 Stable Diffusion 就是一套 AI 绘图模型，
就是其实就是功能上就是
因为
把文字丢进去它可以丢出图片的一个工具。
对，那这种模型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大家叫得出来像 Midjourney 啊、DALL-E 啊都是这种模型。那 Stable Diffusion 是其中的一种。那 Stable Diffusion 跟我刚刚讲到的那些 AI 绘画模型有什么不一样？
它比较大的差别是因为它算是一个开源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它不像说很多这种其他的服务，它是就是绑着商业公司，所以你必须要付费才能使用。那这一套就是你可以自己在电脑上自己架设，所以也就是说你架设好之后就不用再额外付钱，你只要硬体的这个购买的成本，那软体本身是免费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一套是开源的。那通常开源的就意味着免费啦，就是除了你硬体要买的够好之外，因为我刚刚讲的那几套 AI 模型就是因为它都是一些大型的商业公司所开发出来的，通常你可以免费使用，但是额度都很低，然后你超过之后呢就请订阅，订阅完了你才可以可以一直使用。那你刚刚讲的是说 Stable Diffusion 是一套开源的 AI 绘图模型，所以你可以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那你只要能够成功的安装起来，那你接下来你不管画多少张图就都不用额外付费，是这个概念嘛？那如果是这样， Stable Diffusion 的入门门槛是不是最高的？
是最高，但是也没有很高。
真的吗？
因为毕竟那些所谓的云端的服务，就是你只要有信用卡就满足所有的使用条件，就你注册个账号然后信用卡刷下去就开始 打那个提示词就开始生成。那 Stable Diffusion 它相对有唯一比较麻烦是说，它第一次安装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叫做 Git 的软体，它是一个版本控制的软体。有在写开发程式的朋友应该会 很熟悉这套软体啦，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像一般的 Windows 的，如果是 Windows 作为系统为例的话，就是像一般的就是软体，像 Zip、7Zip 或 WinZip 这种软体，就安装完之后打开它的视窗，它打一行字，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
就是说其他的你说只要有信用卡就可以去用的那几套模型，它的就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入门的门槛，就是你注册一个 account 然后把你的信用卡刷下去，
对，
基本上你就可以开始用了。你就是用讲话的方式跟他讲说，我要画一个年轻的亚洲女性，然后逗点，站在101大楼前面逗点，然后手上比个耶逗点，背后再放烟火逗点，你就是把你想要画的场景讲给他听，那他就会画一张图出来。那不管你满不满意，反正你可以持续教他画嘛，你只要信用卡继续给他扣，他就会一直画给你。那这个是大部分你连到一些 AI 绘图网站它的一个使用的门槛，就是基本上没有门槛，他就是只要付钱然后告诉他你要画什么。但是如果你要用 Stable Diffusion， 就是你要有一个安装这整套系统的一个过程，那个这对有些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门槛呐。但我只是不知道说这个安装的过程到底难不难，你觉得对一般人来说难不难？但在讲难不难之前呢，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一整套的教学 在电脑的网站上都有很清楚的 step by step 的教学，所以如果你过年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你可以把电脑网站打开来，然后在家里呢把你的 Stable Diffusion 建起来，那你就可以毫无限制的玩这个 AI 绘画。但前提是说你电脑硬体要够强啊，这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好，回过头来我问你，就是说它的安装过程到底难不难，对一般的电脑 user 来说？
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就是它有需要用一个叫 Git 的软体去辅助安装。那 Git 本身它是文字指令操作，就是有点像 DOS 那样的操作模式。
OK.
但实际上，因为现在我们比较主流的一个是叫做
视窗嘛的，
而且它这个叫做那个 Automatic 111这个人开发的，就 Automatic 四个一啊，他开发的 Web UI， 就是它是有个网页为界面的操作环境。然后它的安装已经全部写成自动化脚本，所以其实使用者只要打一行字，就是 git pull git pull， 然后后面接那个他开发程式码那个网址，然后按 enter，
OK，
东西就下载下来。
就是中间其实有一段很复杂的过程，也有人帮你先做好了，你只要想办法去下那一行指令，
文字指令，你只要打那行文字指令，
对，那行文字指令甚至你都可以 copy 下来就贴上去，
对，
大概就可以。那这个在你的教学里头其实是有的嘛，对不 对？我们照着操作理论上应该能够架设完毕才对。
是，
好，那这样回过头来就说，我们已经知道说 Stable Diffusion 是一套开源的，它不需要钱，你可以自己下载去安装。那到底要什么样等级的电脑才能够跑得动 Stable Diffusion？ 它的硬体规格大概到什么样的等级？
我先讲必要的条件，就是基本上唯一必要的条件就是显示卡的显示记忆体，就是所谓 VRAM 最好高于 8GB。
OK，
那它是如果比较低，那 6GB 勉勉强强可以跑，但是相对比较危险，可能有些模型比较大一点，它就会就是超出它记忆体容量，就会直接无法执行。那最好是可以挑 16GB 的显示卡。
你看，然后它可以是要信用卡，
就是我这是唯一需要花一次性的备用的部分，因为就是说，现有一个新的就是SDXL 进阶版的一个概念，然后它可以第一个它的特色就是说，它的训练的基础图像是原始的四倍的解析度，所以代表说它可以生成更细致的图像，但相对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显示卡上的记忆体的消耗的量也比较大。就如果你想要玩这个新版的话，那最好是可以挑 16GB 的容量。那其他的都是非必要，但是有会更好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显示卡的品牌的选择，还是建议 NVIDIA 的显示卡，然后是 RTX 30系列以后为主。那它的软体最佳化的部分做的比较好。那包括就是原始这个 Automatic 111他们这个开发者，他首先就对于这边做的比较好的最佳化，然后让整个执行的效率会比较高。那第二就是说 NVIDIA 它本身也有一个团队在协助开发一些像这种 TensorRT 这个他们的软体框架去做运算的最佳化，所以执行的速度会快很多。
那 CPU 没有要求吗？
基本上 CPU 是没有要求，因为它所有的运算都是放在
GPU 上
去跑。
但是跑得动跟跑得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你刚讲了那么一大堆，到底是跑得动还是跑得顺？
原则上就是跑得动嘛，就是显示记忆体 的容量差异是跑得动跟跑不动。那再来就是说品牌的挑选，就是跑得顺跟跑不顺。
好啦，我这样讲，如果我今天想要一个跑得顺，我应该要到什么样的规格 CPU GPU 或者记忆体，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再先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 CPU 跟记忆体对于 Stable Diffusion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消耗到这两个资源、
okay。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那个储存，就是硬碟，如果用 SSD 的话，它模型载入会比传统机械硬碟快很多。
OK， 所以 SSD 是尽可能必要、
而且它比较有趣，它是第一次，就是你载入这个模型的第一次，或者你换模型换其他模型的时候，它才会再去读资料。如果你都用同一套模型然后一直跑的话，那其他的速度也不会影响。
OK，
那所以，但是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 SSD 固态硬碟的价格已经算蛮低的。那你可能买一条一 T 或两 T 的也够用。那如果真的说预算比较拮据，那放在传统机械式硬碟也可以。
就是慢嘛，
而且慢的有限、啊。
哦，
如果说真的要以速度来讲，显示卡本身还是最影响最关键的。
我要跑得快，我的显示卡要到什么等级？
如果以现在市场的趋势来讲，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 NVIDIA 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刚好今天发售的是那个4070 Super， 那下周跟下下周分别会有4070 Ti Super 跟4080 Super 这几张显示卡，那都是可以参考的，因为它相对于现在已经在市场上的产品等于是一个翻新版，那就是电子产品的特色就是过了半年一年，然后加量不加价，就一样的价位带，然后有更强的效能。那如果说对于预算比较拮据的使用者，那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是4060 Ti 的 16GB 版，它虽然说它的本身 GPU 的效能比较低，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搭载了 16GB 的显示器，对，就是 VRAM 显示记忆体，所以它可以跑大比较大的 SDXL 的模型。
像这样一套电脑建制起来你觉得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不挑那种很花俏的机壳，然后不含萤幕，其实萤幕也在两三千块，就最低阶的，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抓3万块、
三万就可以 了。因为你现在如果去订阅的话，像 Midjourney 一个月大概是1000块了，所以呢一个月1000块你大概订个3年
差不多，
但就是，但起码你这个模型你可以还可以自己训练啊，对不对？
对，
这个是后话，这是它的优点。
而且重点是你还多了台电脑，可以顺便玩玩游戏。
对，你自己还有一台硬体可以干别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刚讲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如果要组装出一台硬体来，那现在笔电的规格也可以跑 Stable Diffusion 吗？
对，那关键也还是在显示记忆体。就是因为其实散热什么当然会有影响，就是说它可能长期执行的话
okay.
基本上现在电脑不会做到烧掉或宕机啊，只是说它可能温度到那个保护的触发到保护的机制它就会降速，所以当然说可能在一样规格的笔电跟桌上型电脑，第一个就是笔电的价格会比较高，本身就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能在长期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些可能引发潜在降速的可能性，但是当然就是说笔电的好处就是携带方便，你可以有更多的用途。那如果说要挑选笔电的话，那大概就是建议也是挑 8GB 以上的产品，那大概就是相对于就是搭载 RTX 4060 4070 这个世代，或者说上一个世代就是3070这些 GPU 的，
但这个基本上就是跑得动。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笔电在网上要到可能到4080 4090那个急剧会拉很高，可能就到10万块、13万。
其实回到最后的选择都是时间、品质、成本，大概就是你要考量这些事情来决定你。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heavy user， 你当然可以把钱花下去啊。那如果说我只偶尔玩一玩，我可能好像不需要一下子花这么大的资金下去啊。
对啊，我是觉得如果是以轻度使用或者入门的话，大概抓个3万到4万就可以买到对应的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
但它的整个作业环境就是 Windows 嘛，对不对？
对，
Windows 10 Windows 11
都可以。
OK， 那我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人对于 AI 绘图的概念就是呢， 我连到一个网站去，然后我在输入框里头下的那些 prompt 其实就是那些描述啦，我要画什么东西。 Stable Diffusion 的应用的方式也是一样吗？
就很接近，但是它可能多了一些可以调整的空间，包括说一些可以指定解析度或放大，就是放大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方说我批次这一批要生成几张图片，那当然就是跟你的，你可以说一次我要5张8张，然后它有一个就是一些比方乱数种子啊什么都可以做，自己做手动调整，所以说它的可玩性会比较高，
就是它可以你可以更细致的去客制化啦，不是像那种商用模型大概就是只能跟他讲这些，有的他也不接受呢，就是对，有限制很多嘛，对不对？ Stable Diffusion 支不支援中文？
目前的话它的界面是有人做中文化，但是对于提示词的输入还是以英文。
okay,
就是它的文字处理的这一块都还是以英文。
这可能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很多的模型大家有的会吃中文啦，尤其是像那个如果你今天有去买那个，也不能说买订阅，如果你有去订阅那个 ChatGPT， 它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大力三的绘图，那它是支援中文的，就是我说就是你刚才对话的时候的那个 prompt 是支援中文的，那你刚刚讲的是说 Stable Diffusion 它并不支援中文，你要把那个 prompt 换成英文的它才可以懂。
但是这个也 很好解决，就是我们就可以开 ChatGPT 请他们把中文的 的提示翻译成英文再贴上到，
你现在也不用 ChatGPT 啦，你现在到那个 Google 翻译就有中文把你翻成英文啦，不然你也可以去用那个 Google 的 Bard 还可以帮你把中文翻成英文，就是说你把你要画的图的内容先用中文打出来丢到翻译软体去帮你翻成英文再贴回来，一样可以做到类似的东西啦。但如果你自己英文够好就直接写就好了，也不用这么复杂、哦。
对啊、
Stable Diffusion 可以画出什么样风格的图片？我的意思说，现在像我之前使用的这些 AI 绘图的经验，你大概可以指验，甚至你都可以指定它说，我要画浮世绘的风格啊，我要画油画的风格啊，铅笔画啊，素描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写实主义啊，什么摸什么什么达达艺术啊，它都可以下这种各种不同风格的指令。那 Stable Diffusion 可以画出什么样风格的图片？
基本上有个人的使用经验啦，上面提到这些其实都可以有办法做得到，而且就是因为 Stable Diffusion 它整个软体架构算是比较可以调整的参数比较多，然后包括模型，就本身它的我们叫 checkpoint 模型，就等于是进行图像生成的主要的这个核心，它也可以去做更换。那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解，就是有些是偏真人风格的，它是用照片为基础去训练的模型，那有些是以动画风格去训练的，有些是以 3D 动画，就像那个皮克斯或迪士尼这一类的，跟或者日本这种漫画风格的，它都有对应的模型。那如果说有看过一些比较像超现实主义，像是弄出一些那种很像未来都市风格，也有人去做这些模型的训练。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做各种尝试，就是说我今天要画一些 某种风格，首先我就用我常用的模型去下指令，下提示词，然后看如果出来效果不好，我就可能就去社群上找一些相对比较偏近这些风格用的模型下来尝试。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只要更换不同的模型就会有不同的风格吗？这个模型是别人已经训练好的，你就可以直接抓回来用？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案，
就是一个档案，
你就下载下来之后然后丢到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模型的资料夹，然后在它的界面里面就选择我今天生成图片用哪个模型。
所以你是说现在的社群里头已经有各种非常多不同人已经训练好的各式各样的模型在那里？
对，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训练模型吗？
可以，但就是这有 两种部分。第一个我先谈，就是刚讲 Checkpoint， 它就是一个大模型，那它的功能就是一个基础，就是所有的图像是以这个 Checkpoint 为基础。那另外一个叫做 Laura， 它就是一个低制度的小模型，可以这样讲，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可以限制或者说收束一些风格，包括人物，我可能可以根据某个动画角色或者说明星去训练它专属的 Laura， 那就可以指定生成出来的人是这个风格，是这个角色。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绘画的风格或者是说照片的风格，比如说我要浮世绘，我就可以找浮世绘的 Laura。 那我还遇到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是那种色盲检定的，就是都点点各种颜色点点的 Laura，
就是已经有人把这个东西训练好了，那你把任何一张图片弄上去都可以检测色盲，
就可以变成那种色盲检测的那种风格。
OK OK，
有点像是点描画那样子，
就是大家都是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对，就它的应用弹性就很大。
但是你想要训练一个模型你要怎么做？你需要多少张图片还是要、
对，因为像如果是以要从头训练 checkpoint 的话，那需要可能图片是以一万为基础往上加。当然是图片越多你训练的效果越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用所谓的 merge， 就是把已经训练好的现成的模型给予每个不同模型不同的权重，就把它们合在一起。
OK，
然后它因为你的权重可能说我需要 A 模型 80%，B 模型 20%， 那合起来它就变成一个新的模型，然后它的风格就会融合，让你设定的比例去融合两个模型的风格。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某种程度它不是数学，它是个玄学。
OK，
就可能要不断的尝试那个权重才能合出一个生成图像出来是可用的。
那如果我一直不断的喂它同一个人的照片，同一个人的照片，然后我刚才讲说我画出来图案要用这个人的人脸当做范本，那这是做得到的吗？
对，那这是像我们讲就可以用 Laura。
OK，
那它大概是30张图片就可以有初步可接受的效果。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就拍30张可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情，然后 就把它训练成一个 Laura 的小模型。那之后我只要在生成图像的时候去载入这个 Laura， 然 然后去指定说、哦、我要这样的角色或这个人物。
OK， 就是说可以，你甚至假设你今天想要，你可以拍很多你家小朋友的照片，然后把它喂进去，自己训练一个，然后以后就可以画出很多你家小朋友的脸的照片出来。
对，
对，那如果说我很多东西都可以这样自己训练，对不对？那理论上像什么换脸啊，画一些那种十八禁的图片，他就做得到咯。
对，
OK，
那而且现成的资源也很多。那换脸本身是有另外的系统，就是说它可以比方说你有现成的影片或者是照片，然后你输入另外一张你想要换上去的照片。
但这个会被关啦、啊、就是你换完了传上去就会被关的啦、
就最好没事就低调，然后自己技术研究一下这样。
那你刚讲一个，有一个讲到都 Stable Diffusion 的 XL 跟旧版的 Stable Diffusion 1.5， 你觉得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首先就是它改善了文字处理那部分的理解能力，然后再来是它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像我们知道 Stable、就是所谓 SD1.5 旧版的 Stable Diffusion 1.5 这个模型，有时候下很多很愚蠢的提示词，包括 Masterpiece， 我说这是张杰作，然后可能 UHD， 就是那种很多那种你明明就是很无聊的设定，让他去提升一些，就是而且他是有点万用，就是所有的图片你都要下这些提示，他才会出现比较正常的画面。所以 SDXL 他官方有说改善，但我不是很确定他怎么做，他可能预设就输入这些词，或是把这些词在训练的时候拿掉，让它不是一个必要输入的条件。
但问题是说，你现在如果自己要去架设的时候，架设出来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的 XL 了吗？
它主要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Web UI 来讲的话，那主要就是看你载入的 checkpoint。
OK，
因为它程式已经可以自动去切换它运作时候的这个设定状态，所以你只要载入SDXL 的模型，那它就是跑 SDXL 的模式。然后如果载入 SD1.5， 它就是跑旧的模式。
那现在对于 AI 画出来的这些图片，它的版权争议或者它能不能去商用，其实现在很多都有一些法律上的灰色空间。譬如说像美国，它是觉得说，你可以拿去商用，但是我并不保障你的智慧财产权，就是说 你拿去卖钱 OK 啊，但是你被人家call了你也无处求偿，因为他目前美国的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这些事情，甚至很多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争议，对不对？譬如说你说像 ChatGPT， 你用了很多作家的书籍，或者你说现在很多的 AI 绘画模型去输入人家那个画家的一些风格，那这些版权争议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以 Stable Diffusion 来说，你现在画的图片可以拿去商用吗？
这是一个很，我们可以分法律面跟实务面来讨论的话，法律面似乎是不行，
不能商用，就是我不能卖。
应该说它是开源的，所以模型的供应就不是由单一的公司或者是组织来提供，所以其实它背后训练用的素材我们很难去追踪它到底是不是本身就是可以合法商用的，或者它是用一些就是
你不知道它训练的来源到底有没有侵犯到别人的版权，这都不知道，
所以也很难去追查。但是实物面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你用出来的图片。其实说真的，假设我今天我是某个画家，但是我怎么看这张图片有点像，但是我怎么去证实你盗用了我的风格？那 在这个东西就变成在法律上其实是律师之间的攻防，那我们今天很难给出一个结论、
OK OK， 就是说苦无证据啦，你知道吗？
就是你或许对你明明知道他用了我的图像去做训练，但是我就很难告赢他。
你知道这也是我有时候一直在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除非是说我今天去问一个 AI， 然后他回答我的问题是原文照抄，那我当然可以讲说你是 copy 我的。可如果说你说像我今天读了非常多的书，然后呢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出来了，那你可以跟我说我的版权应该要给你嘛，因为我并没有照抄啊，我自己读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来写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我就觉得这个坦白讲，我就真的是有的吵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它已经变成一些实务上法律诉讼攻防的过程。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特别提，就是 Getty Image他推出的一个叫 iStock 的服务。那 Getty Image 本身就是图库公司，那他手上有超过1亿张的图片，他自己产生，包括是绘画或者是照片，那是他自己公司去花时间花人力去产生的，就可能他有专业的摄影师去拍照片。然后在过去，因为我们 有用过这种商用图就知道，它是一张一张卖你嘛，就是或者你可以订阅说我一个月可以用20张图50张图，那费用是多少。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所有的图片都是有打所谓 tag 或标记，就是说我今天要找峡谷，或者我要找太空，或者找星空，找日出，我们只要打关键字，像传统的关键字搜寻都可以找到，是因为 它在建立每一张照片的资料的时候都有这些标签在上面，所以它拿这些照它现有的照片去训练模型，就可以做很精准的去把这个模型跟所谓的我们下的关提示词的关键字做很高度相关性的连接。然后它本身因为它这些照片都是它自己持有的版权，所以也不会有争议。那它推出这个 iStock 服务就是说它以它自己训练的模型来生成图片，那生成出来的图片就保证可以商用，而且是没有法律疑虑的。
那你要那它的获利是什么？你要跟它订阅吗？还是
对，也是就是生成图片要付钱。
哦、oh, ，OK，OK，、okay, okay, 就是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使用他的服务，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的这些他训练出来的模型都是他自己有的版权，
对。
所以，因为你订阅了或你使用了他的服务，所以他允许你在他网站上画出来的图片可以拿去商用。
对，
你说这是 Get Image 的一个服务嘛？对，
因为它的好处是说，你当然说你可以先搜寻说，哎，有没有适合直接可以拿来用的现成的图片？
嗯嗯嗯。
哦、那你当然就是哦，你找到了你就是付费，看你要单次性的或是订阅。去取得这张照片的授权，然后你就可以拿来商用。那如果你找不到适合的，你可以用 AI 生成的方式。
OK，
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我要穿着溜冰鞋在家里滑来滑去，然后用笔电。哦，这个图片可能没有人去拍这张照片，
嗯嗯嗯，
那我可以用 AI 生成的，生成这张很滑稽的照片之后，然后也是一样付费的方式去取得 Get Image 的授权，那我就可以拿来合法的商用。
因为 Get Image 里头可能有穿着溜冰鞋的照片。可能有家里的照片，可能有什么用电脑的照片，那因为他自己都有这些本来就有很精准的照片，然后他也训练完了，所以呢你今天如果去他那边画了一张这样子的要求，可能会更符合你的需求，
对，
那这张照片你就可以拿来商用。你说这是 Get Image 提出来的服务嘛？
对，
不 对， 对。那从你架 Stable Diffusion 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吧，我看你好像也整天在那个脸书上 po 你画出来 的图片，那你玩到现在为止你大概有什么样的心得？
因为其实就是它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我真的我本身自己不会画画，那用 AI 生成的这些图像就可以有一些，我还不想讲到是创作啦，不过就是有些可以应用在某些主题，像之前就是刚好圣诞节的时候，年底我就从圣诞节一直画到元旦，每一天都有生成一些主题的图片，就是比方说某些角色，然后他今天过圣诞节就穿圣诞节的衣服，然后圣诞老人装，然后隔天就是在逛街，然后再一直到元旦、哦、就是去像日本的新年参拜穿和服这样。那其实是有趣的点就是说它可以产生一些，
你起码你可以把你想象里头的画面给表现出来了。像以前我的确很羡慕那种会画画的人啊，拿着一支铅笔然后看到什么东西哇就好漂亮哦，没有绘画的天分、啊、但现在没关系 AI 帮你画，你只要告诉他你想要什么样的场景，对不对？就是你玩到现在嘛。
对啊。
那、啊、我是觉得我突然想到了啦，反正也快接近过年了嘛。如果你把东西架一架，你接下来在发那些贺年卡的时候就不用老是用 LINE 上那些无聊的贴图了你起码可以画一些具有你自己特殊风格的贺年卡来跟大家打招呼。
对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吴恩的分享哦。那也祝大家玩得开心一点啦，就看起来就是小小的门槛，但是可以带给你大大的乐趣，
就各方面的乐趣吧
好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